兄姊妹平安。
各位属灵的长辈、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在Newtown 浸信会来侍奉上帝。
好高兴喺新年嘅第一个主日嚟到呢个浸信会都系同佢敬道。
那么今天我相信上帝要让我们在这里面更加的来体会认识我们在地上都是属于一个教会。
能够同更加人体会喺世上都系属于同一个教会嘅。
所以刚才我在前面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就代表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一切的基督耶稣，我们成为他的一个肢体。
我哋喺呢度喺地上嘅教会系成为同一个肢体。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呢，是有关教会的重要的信息。
今日分享是有关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身体遭受到破坏。
我们不希望我们身体受到破坏。
所以在我们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读一段经文。
经文在我们的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
经文在约翰二书七章第七节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在最后面新约圣经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
在我们新约圣经最后面约翰二书七到十一节。
好，找到的话呢，那么由我来念，各位一起来思想。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好，我们来祷告。
而且投稿。
荣耀的父神，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有主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我们能够诵读。主啊，它不仅是我们生命的粮，它更是照亮我们前面道路的。愿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主的名。听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你们养生之道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你们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呢？
你注意养生吗？
你注不注意养生呢？
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
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
我想我们会注意饮食，注意我们的生活运动，要补充睡眠。
我们要知道要注意饮食，我们注意我们运动，还有充足的睡眠。
但是食物有一大堆，你知道吗？
但是食物一大堆，你知不知道呢？
我们说好吃的菜不养生，
我们讲话好吃的菜不养生，
养生的菜不好吃，
养生的菜不好吃。
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吃的方面有很多，地上有很多是垃圾食物，
我们知道吃的东西在世上面很多垃圾的食物。
所以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吃东西要很注意，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吃尽量符合大自然的食物。
我们知道食物第一个规条就是我们尽量吃一些符合大自然规条的食物。
那么你能够分别什么是食物，什么是食品吗？
你能不能够分别什么是食物，什么是食品呢？
因为专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吃食物，我们尽量少碰食品。
专家说我们要多吃食物，要少碰食品。
什么是食品呢？
什么是食品呢？
就是加工过的。
就是那些加工过的食。
有很多添加物。
有很多添加剂在里面的。
比方说像面包。
好像面包
就是属于食品，
就是食品。
那么相对它天然的那个食物是什么呢？
相对天然的食物是什么呢？
那就是馒头，
就是馒头。
Yeah, 那么再来就是汽水是属于食品，
就是譬如好像汽水是属于食品。
白开水是属于食物，
冬滚水就是食物。
薯条是属于食品，
薯条是食品。
那么土豆呢，这个马铃薯呢就是属于食物。
咁薯仔呢就是食物。
那方便面是食品。
嗰啲快速面是食品。
那么面条是属于食物。
嗰啲面条就是食物。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垃圾食物。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世上吃了很多很多的食物都是垃圾的食物。
那对我们身体是没有帮助的。
对我们身体没什么帮助的。
啊，可能我们身体呢，我们很快呢身体就坏掉了。
可能我们身体很快就开始坏了。
我在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在大陆工作三年。
我以前有个同学在大陆工作三年，
他都在吃外面的。
他每日都去吃外面的食物。
结果他工作三年赚了很多钱。
结果做了三年工，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急性肾衰竭，很快就死亡了。
但是他得了急性的肾衰竭，很快就死掉了。
我在奥克兰也有一个好朋友，那么他们夫妇两个都很有钱。
我在奥克兰有一个好朋友，他夫妇都很有钱。
为什么说他很有钱呢？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吃外面的。
为什么说他很有钱呢？因为他每天都出去外面吃的。
他们家里面不开火。
他在家里不煮饭。
结果呢，我们很羡慕他，都不用开火，每天可以吃外面，换餐厅吃。
我们很羡慕他，他们在家里不用煮饭，每天都去不同的餐厅吃东西。
那么半年之后，他先生也是一样，洗肾。
半年之后，他的先生一样去了洗肾。
然后一年之后，他先生就如飞而去。
过一年之后，他的先生就去了。
圣经也有养生之道，就在约翰二书，下一个。
圣经也有养生之道，就在约翰二书，
就是我们刚刚读经的七到十一节，
就是你刚才讲的七到十一节。
那么约翰二书是一封什么样的书信呢？
约翰二书是一封什么的书信呢？
它是一个爱的书信，
它一封爱的书信。
它里面说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下一章，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神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这个讲话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这个太太就是教会。
这个太太就是教会。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第二节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在与我们同在。
然后他又说了，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短短的约翰二书里面，你看前面三节讲到的都是爱。
在约翰二书前面短短三节里面讲的全部都是爱。
讲到爱教会，使教会不至于被撒旦欺骗，落入在撒旦的灭亡当中。
爱教会，以致他不会落入在撒旦的当中被失落了。
这就是教会的养生之道。
这个就是教会的养生之道。
所以我把养生要给它夸乎起来。
这个将养生这个字括起上来。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要防备那些迷惑人的，他们是敌基督的毒品。下一页。
第一个就要防备那些敌基督，因为他是基督教的毒品。
在约翰二书，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七节，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第七节讲到话，因为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什么是迷惑人？迷惑人就是以假乱真。
咩系迷惑人呢？迷惑人就系以假乱真，
他要诱骗那些不明白真道的人，他们被假道所蒙骗。
佢哋唔明白，佢哋诱骗嗰啲唔明白真道嘅人，佢用假道嚟呃佢哋。
那结局会怎么样呢？
结局系点样？
结局会被毒死的。
结局就系会被毒食毒死。
所以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即第八页讲话，你们要小心，小心你们所作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什么是所做的功呢？
咩系所作的功呢？
所做的功不是表面上指的你在教会的服事，或是你做了一些好事。
所作的功唔系表面嘅，你喺教会嘅服事或者你做嘅好事。
所做的功最主要的在讲说，是我们敬拜上帝。
所作的中最重要的是讲话你敬拜上帝。
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不知道要去敬拜上帝。
我哋本来系罪人，唔知道要去敬拜上帝。
我们所拜的都是偶像，
我哋所拜嘅都系偶像，
把偶像当上帝，
将偶像当成上帝，
对不对？钱很管用，我就拜钱咯，拜金咯。
啊，钱好用，所以就拜钱拜金。
啊，学历很好用，我就尽量去追求学历咯，学问咯。
啊，学历好好用，所以就尽力去追求学问同学历。
某一个庙里面菩萨很灵哦，我就去拜他哦，因为他会让我有好处哦。
啊，某个庙的菩萨好灵，所以就尽量去拜他，希望得到好处。
若不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我们今天不会去认识上帝，去敬拜上帝。
如果不是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得到拯救，我们现在
所以所做的功就是指我们敬拜上帝。
所以所做的功就是讲到我们要敬拜上帝。
那什么是满足的赏赐呢？
什么叫做满足的赏赐呢？
满足的赏赐就是上帝赐我们永生。
满足的赏赐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因为我们被上帝拯救的人，就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的生命，
就是从神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
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永远的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得到永远的以马内利。
所以我们看耶稣他有两个名字，至少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的，一个是他的名字要叫耶稣。
耶稣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的，就是耶稣。
耶稣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当中拯救出来。
耶稣就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那是一个拯救，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拯救，是不是？
可是拯救之后不是放在那里。
他拯救之后不是就这么放在那里，
因为放在那里的话随时会被别人吞吃掉，会被别人这个掠夺过去。
因为如果放在那里的话，随时被人吞了去或者被人抢了去。
所以人要称耶稣的名为以马内利。
所以人要称耶稣的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
他怎样同我们同在呢？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他的肢体。
就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他的肢体。
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是永生。
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永生。
所以满足的赏赐是上帝要赐我们永生，永远跟上帝在一起。
满足的赏赐就是神与我们同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永远同神同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要想要说你的身体要好，你的属灵的身体要好，你就要注意养生。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属灵的生命好，你就注意养生。
什么养生呢？
怎样养生呢？
不是你要吃什么好的东西，那当然是需要，那是我们的身体。
要吃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是我们身体的需要。
你要好好的认真的来读上帝的话。
你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
不要去吃垃圾食物，
不要去吃那些垃圾的食物，
不要去听那些外面那些听着好像耳朵听得很舒服的东西，
不要听那些听下来好好听的声音，
更不能去碰毒品，
更加不去碰那些毒品。
那么东方闪电已经在新西兰教会中摸底了。
东方闪电已经在新西兰的教会开始摸底了。
我要先讲一下东方闪电的背景，那么它里面的这个头头呢叫做赵维山。下一个，
我们先讲一下东方闪电的背景，它的 头目就是一个叫赵维山的人。
他是哈尔滨阿城人。
他是哈尔滨的阿城人。
在1980年的时候，他原先是呼喊派的一个信徒。
在1980年他原本是一个呼喊派的信徒。
到1983年呢，他就创立了叫做永存根基的教会。
在1983年他创立了一个永存根基教会。
他称自己是全权的主。
他称自己为全权的主。
所以呢就被定为邪教。
所以就被定为邪教。
然后呢在大陆公安的吹气当中，他就开始逃亡。1989年，他逃到了河南。
因为被公安的追捕，他就去逃亡去到河南。
在那边又跟当地的呼喊派结合起来，改名为真神教会。
就同当地的呼喊派结合埋一起，成为一个真神教会。
那么真正的这个。东方闪电开始是从1993年开始。
真正的东方闪电是由1993年开始。
他调整他的组织，把里面选出七个这个化为神的这个神的化身。
在当中调整他的组织，然后在当中选出了七个称为神的化身。
他们叫全备、全容、全知、全在、全诚、全能。全权，
佢系叫做全备、全荣、全知、全在、全成、全能、全权。
然后呢，这位赵维山呢，他就自称自己是全权的 大祭司。
佢呢个赵维山咧就称自己为全权嘅大祭司。
那么另外一位全能是个女的，下一个。
另外一位叫全能嘅系一个女嘅。
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子，叫做杨向斌。
系一个河南嘅女子，叫做杨向斌。
那么他就把她当做什么？他就说她是这个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
佢就称佢为一个第二次道成肉身嘅女基督。
那么他们被大陆的这个公安追缉，他们就逃到了海外，在美国寻求庇护。
佢被大陆嘅公安去追捕，所以就匿埋喺美国嗰边寻求庇护。
然后现在呢，他开始在全世界华人的教会里面开始蔓延，开始这个就是开始破坏。
佢而家开始喺全球嘅华人嘅教会入边开始蔓延，开始造成破坏。
我们来看一下东方闪电他们的教义是什么。
我哋睇一下东方闪电嘅教义系乜嘢咧？
他们把人类历史分作三个时期，叫做律法时期、恩典时期和国度时期。
佢将人类嘅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就系律法时期、恩典时期同埋国度时期。
所以你以后只要有听到这三个的名称，有人在传讲，然后他讲的一些东西跟你听到的原先的道理好像不太一样，你要小心了。
所以如果你听到人哋传讲呢个三个嘅时代，但系同你所听嘅唔同嘅话咧，你就要小心啦。
他说恩典时期已经过了，
佢话恩典时期已经过了，
那么现在是国度时期，
而家系国度时期，
所以恩典过了，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了。
我话恩典已经过了，恩典嘅门已经闩咗啦。
所以他就告诉他们的信徒说，你们去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传福音是没有用的，因为圣灵不做工。
他就说如果你去传福音传给那些未信人是没用的，因为圣灵已经不再做工了。
那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到教会里面去抢基督徒。
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教会里面抢基督徒。
因为要带领他们进到国度时期。
因为要带领他们去进入国度时期。
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在教会里面摸底，在那边埋伏，要来寻找这些这个落单的基督徒，要来吞吃他们。
所以佢咧就喺教会入边埋伏嚟到抢走嗰啲基督徒。
他们说基督已经来了，就在中国，这有圣经根据吗？
佢话基督已经嚟啦，就喺中国，呢啲有冇圣经嘅根据咧？
他说闪电从东方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圣经入边话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然后他又说神做工是不重复的。
他同样说神作工是不重复的。
所以基督上次来是个男的。
所以上次基督来是男的。
那么这次来就是女的。
所以今次来要是女的。
他说这样的话救赎才会完全。
他说这样做救赎才会完全。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这个你听完之后可能要准备到外面去吐了。
如果你听完之后可能去呕。
所以他的女基督呢，全能神他们有四个四样是他们不做的。
他说这个全能的女基督有四样是不做的。
这个女基督第一个她不行神迹，她不医病。
第一就是她不行神迹不医病。
第二个她不钉十字架。
第二她不钉十字架。
因为恩典门已经关了嘛，对不对？
因为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了嘛。
第三个她不传悔改。
第三就是他不全悔改。
第四个他不做重复的工作。
第四他不做重复的工作。
然后这个女基督有四件事情他要做的。
这个女基督有四样东西他会做的。
第一个他要取代耶稣基督的身份。
第一他要取代耶稣基督的身份。
因为先前耶稣基督是不完全的，现在要完全的。
因为之前的基督不完全，现在要完全的。
第一个他要关闭结束旧的时代，进入新的时代。
第二就是他要将旧的时代删了，然后进入新的时代，
就是所谓的国度时期，
就是所谓的国度时期。
第三个他要在肉身来说出神的话。
第三就是要用肉身来讲出神的话。
所以你常会听到他们说话在肉身显现，这就是东方闪电的说辞。
所以常听到东方闪电讲话，话在肉身显现。
那么他们认为道成肉身就是化在肉身显现。
他们认为道成肉身就是化在肉身显现。
第四个他要发表神公义的性情。
第四就是他要发表神公义的性情。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说东方闪电是邪教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在打压我们。
当我们在讲东方闪电是邪教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去打压他。
他说你们打压我们，就像耶稣在的时候法利赛人是这样打压耶稣的。
他说他被我们打压他就好像当时法利赛人打压耶稣基督一样。
所以只要是不跟从他的就是法利赛人。
所以不跟从他的就是法利赛人。
而且如果说是背叛他的话呢，他就咒诅你全家死光。
啊，如果是背叛他的，他就会咒诅你全家死去。
如果你有出卖的话呢，他们就会遭到他所说的被闪电所打死。
如果是 出卖他们的话，他就会咒诅你话被闪电打死。
我想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了，在山东招远市麦当劳呢，他们就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就公开的打死这些不从者。
啊，在新闻里面讲到话，在山东招远市的麦当劳就东方闪电公开咁打死佢唔嗰啲唔信服嘅人。
那么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呢个只系冰山嘅一角。
那更多的是他们诱惑或是掳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了山上去之后呢，他强迫你跟他们发生性行为。
啊，仲有好多诱惑有佢强迫嗰啲基督徒去山上边啊，同佢发生性行为。
然后呢，他就开始掳掠你。
然后开始掳掠你。
那么这就是都是他们做了一些邪恶的手段。
这些都是他们做了一些邪恶的手段。
我们知道说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死，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你死，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带着牺牲奉献的心情去服务我们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常常带着这个牺牲的精神去服侍社会。
但是邪教不是这样的，邪教是你不听你就死。
邪教不是这样的，邪教就说如果你不听你就死了。
那我们看基督教有三个教义出了问题的话，就会被称为异端。
基督教里面有三个教义出了问题的话，就会称为异端。就
是、基督论、三一论跟救恩论。
就是基督论、三一论和救恩论。
这里当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基督论。
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基督论。
比方说我们读到怀女童女怀孕，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好似我女讲话，童女怀孕点解会咁样呢？
道成肉身，我不懂啊。
道成肉身，我唔好明啊。
人死会复活吗？
人死又会复活咩？
怎么会有神性跟人性，然后呢，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是一直到永远的？
啊，点解可以人性同埋神性同样喺一个人身上，而且直到永远嘅咧？
这些都是基督论出了问题。
呢啲都系基督论出咗问题。
如果你要基督论不出问题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方法。
如果基督论要唔基督论唔要出问题嘅话，有一个方法。
你要记得道成肉身死。跟复活三个永远不能分开，
就是道成肉身死同埋复活三个系一齐唔能够分开。
因为既然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永远一次到永远。
既然系神嘅儿子道成肉身，佢就系一次过同埋一次就直到永远，
就没有什么在第二次道成肉身的，
就再冇所谓嘅第二次道成肉身。
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但系点解佢道成肉身到世上嘅目的系乜嘢咧？
他就是要上十字架。
佢嘅目就系要去十字架，
就是要为我们死，
就系为我哋死，
然后要复活，
然后要复活。
所以呢，是一次到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道成肉身。
所以就一次到永远，唔需要第二次嘅道成肉身。
更没有什么先男后女的这些乱七八糟不做重复的事情的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
都冇呢个先男后女或者一次完全嘅呢啲咁嘅怪嘅说法。
下一个，我们知道说基督信仰的最高权威是圣经。
我哋知道圣经系基督信仰嘅最高权威。
前面一看是什么 ？OK， 好，是圣经哈。那么我们说，耶稣是主，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读到的，对不对？
我哋知道耶稣是主，是耶稣是神嘅独生子，在圣经入边就已经读得到了。
所以你只要查考圣经，你就能够明白。
只要我哋查考圣经，我哋就能够明白。
这些真理你没有看不懂的。
所以真理是没看不明的。
你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人的神。
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神。
你也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
你也知道他为我们的罪原因死在十字架上
面。你更知道他第三天复活了，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你也知道他第三日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
而且他说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而且他会再来了审判活人死人。
所以这些真理没有说看不懂的。
所以这些真理是没说看不明的。
人是因信称义得救。
人是一次称义得救。
所以当圣经启示给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看不懂，是我们真的不用心去看。
所以人就说看不明圣经是我们不用心去看。
那么东方闪电是中国的撒旦教。
东方神殿是中国的撒旦教。
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有提到一个怀孕的妇人跟大红龙。
在启示录的十二章讲到说一个怀孕的妇人和一个大红龙。
这经文上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呼叫。
那么这个妇人是谁呢？
这个妇人是谁呢？
天主教说哇，那个就是玛利亚了。
天主教就说啊，这个就是玛利亚了。
但是更多的解经家不认为她是玛利亚。
更多的解经家说认为这个不是玛利亚。
他认为说怀孕的妇人应该就是所谓弥赛亚的团体，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指教会。
好多人认为这个怀孕妇人就是教会。
那她所怀的胎也不是耶稣。
她所怀的人也不是耶稣。
她怀的胎就是妇人要生教会，怀的胎就是那些刚信主的。
怀孕的要生教会，那些要生出来的就是要
生。所以教会是要领人进入基督，领人来信主，所以好像生孩子一样。
所以教会要领人去归主，去信基督，就好像生孩子一样。
但是在第五节会提到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
第五节讲到话，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
这个经文看起来不是好像是那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吗？
这节经文看来就像这个孩子就像耶稣基督吗？
但是我们知道说基督的身体，基督是不能分开的。
但我们知道基督和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分开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
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
所以头跟身体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头和身体不能分开的。
所以我们明白说那个妇人那个教会所生的就是一新的基督徒的产生。
所以知道那个妇人所生出的就是新的基督徒。
然后呢下一个，撒旦的坠落，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这个龙就是撒旦了。
这个龙就是撒旦。
拖着三分之一的星，那就是它的爪牙，它的仆役。
他拖着三分之一的星神，就是他的仆役，他的爪牙。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妄想吞吃属灵的孩子。下一个，
他就要上去吞食那些属灵的孩子。
所以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龙就站在那里要将要生产妇人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食他的孩子。
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圣经有个在圣经也读到说，撒旦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食可吃，要寻找可吞食的人。
那么今天你就看到东方闪电他们专门寻找在教会里面一信主的那些可吞吃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东方闪电在教会里面去找那些可以吞食的人。
那么这些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他们有许多的书籍，名称很多。
东方闪电或者他有很多不同的书籍。
但是你不要被骗了，他们其实内容都是重复的。
不要被骗了，因为他的内容都是重复的。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你觉得说，哇，他们的思想论述好像很充分哦，很多书都有提到哦。
等你觉得好像，他的思想很充分，很多的地方都有提到他们。
他们也有许多不同的网站，下一个。
他有不同的网站。
网站呢，统计起来有四十几个。
加上有四十几个。
名称都是改的，然后呢，内容都是几乎是差不多。
名字是不同了，但是内容都差不多。
例如你看到了什么中文圣经网、国度福音降临网、追逐晨星、跟随耶稣的脚踪网。
譬如好像说中文圣经网、国度福音降临网、追逐星神、跟随基督耶稣脚踪网。
他就是让你听到一个东方神殿跟你讲一些邪魔歪道的时候，你听到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觉得有时听到东方闪电的邪魔歪道讲的好像很奇怪，
然后你上网去查，这个网站也这样讲，那个网站也讲，他们讲的是对的。
如果你上网查见到这个网站又咁讲，那个网站又咁讲，你就觉得好像佢讲嘅啱咁样。
但是他们的网站其实有特征的。
但是他们网站其实有一个特征，
他们网站特征就是很容易辨认。我们看下一个，对，你看到他们的图画都是非常非常的做作，非常非常假装的。
我们看到他们的图画都是很假装的。
那么他们画那些圣经故事也是画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我们常常在网络上抓图的时候，看到那些很新的图画，大部分都是那些东方闪电的。
我们看到他们的图画都画得很漂亮。如果你在网上面嗰啲揾图画嘅时候，都好多时见到佢哋图画。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哋应该点样做呢？
我们基督徒要谨记圣经的警告。
我哋基督徒要谨记圣经嘅警告。
他说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佢哋话，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作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我们好不容易认识神了，我们敬拜上帝，不拜那些东西了。
我哋好难得到上帝，去敬拜佢，唔敬拜其他嘢。
但是呢，撒旦他移花接木，他让我们，他借用这个名词全能神，让我们胡乱敬拜，我们就拜到了撒旦。
但系撒旦移花接木，佢创造呢个叫全能嘅神，然后让我哋去敬拜佢。
这就是我们被他们掳掠吞吃掉。
呢个就系我哋被佢掳掠吞。食咗啦，
因为圣经说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第九节话，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那么基督的教训有哪些呢？
咁基督嘅教训有啲咩呢？
我们要稍微提几个来帮助我们来记忆一下。
我哋稍微咁提几个，让我哋去记得下。
第一个，下一个就是他们乱解圣经，然后说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出现在东方。
第一就佢哋乱解圣经，而且讲话基督已经出现咗啦，而且喺东方。
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教训门徒的呢？
主耶稣系点样教训门徒嘅呢？
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主耶稣话，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他们说，哎，可是圣经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但系圣经亦都有讲过话，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面，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这个闪电不是给你拿来说，那个闪电是神的。
这个闪电不是说，那个闪电就是神。
他是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们来不及的，而且是普天下来都要看见。
这个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是突然间来到，大家都不能够准备，而且是一次过大家都见到的。
就是从东到西都要看见。
就是从东到西都一次可以见到。
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今天怎么从东到西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 moment 会看见呢？
现在从东到西怎么可以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一起看到呢？
地球在转啊，从东到西，东边 是白天，西边就是晚上啦。
地球在转的时候，东边是黑夜，西边就是日头啦。
所以那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
所以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因为三十一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所以有号声，晚上你听到声音，你会惊醒的。
所以三十一节话，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上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出来。这里讲话，你会很大声，你就算睡着了都叫醒你。
所以东方闪电在胡扯，他们是断章取义。
所以东方闪电是乱咁讲，佢系断章取义。
那么东方闪电真正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是撒旦的使者。下一个。
佢哋东方闪电系因为佢咁样讲，系因为佢系撒旦嘅使者。
再下一个。好，因为耶稣曾经教训他的门徒说，说到闪电，闪电不是指神，是指撒旦。
因为耶稣讲过，提到闪电，但闪电不是讲神，是指撒旦。
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他这里讲话，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所以在下次你再听到东方闪电，知道他就是撒旦。
所以下次如果听到东方闪电，你知道这个就是撒旦。
下一个，第二个，他们是假先知，乱讲基督已经来了。
他们假先知乱咁讲话，基督已经再来了。
我们看到两处经文，下一个，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这主耶稣说的，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主耶稣讲话，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下一个，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没有来到。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说常常有战争或是地震风灾，对不对？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常听到有打仗有地震有风灾，
别人就很会利用这个环境说对对对，所以你看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来了。
很多人就会用这个情况来说，是基督已经来了。
但是你们不要信，因为这是灾难的起头。
啊，你唔好信，因为呢啲只系灾难嘅开头。
第三个，他说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都是胡说八道。
啊，第三话恩典时代已经过去啦，呢啲都系胡说八道。
假先知的特征就是假借上帝的名擅自说话。
假先知嘅特征就系假借基督嘅名嚟，上帝嘅名嚟去自己讲自己嘅话。
我们想想看，耶稣自己怎么说的？
我哋谂下耶稣系点样讲嘅咧？
有一次耶稣在他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里面进入会堂要念圣经。
有一次耶稣在他生长的地方拿撒勒去到进到会堂去讲念圣经。
结果他念的是以赛亚书。
结果他又读以赛亚书。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跟住耶稣讲，佢哋讲话，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啦。
所以现今就是恩典的时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
所以而家就是恩典的时候，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
人人都要赶快的悔改信耶稣得拯救，荣耀主的名。
所以人人都要去悔改得拯救。
好，最后我们下一个，为了爱教会混入教会的东方闪电分子，我们一定要逐出教会。
为了爱教会，我们要找出这个东方闪电 的分子的话，将他们赶出教会。
因为东方闪电是邪教，
因为东方教会是邪教，
并且已经渗透到了威灵顿的教会里面了，
而且已经渗透到去威灵顿的教会里面了。
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下一个，若有人到你那里去，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这恶行上有份。
圣经讲话，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份上有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保护教会、要爱教会的一个作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保护教会、爱教会的一个作为。
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
为什么要将他们赶出去呢？
因为太多的资料统计出来，这些进到异端里面，特别是邪教的，他们很难出来。
就是因为很多进入了邪教的很难出来。
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但是呢，他们在神的声音当中，他们听不见神的声音。
但是他们在神的声音里面听不到神的声音，
而且他们是明显的敌基督的，
而且他们是明显的敌基督。
所以为了爱教会的缘故，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
所以为爱教会的缘故，我们一定要做一些。
最后用一句经文跟各位来做勉励。
最后用一个经文来做同大家勉励，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遇见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预先知道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预先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而且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知识。
我们而且明白知识真理，就是圣灵的感动，这个就是知识。
一个有恩典也有知识的人，就要在属灵上来长进。
一个 有恩典有知识 的人，就要在属灵上面长进。
防备撒旦的诱惑，
防备撒旦的诱惑。
今年是猪年，对不对？
今年是猪年，是不是？
我今年三月份我会跟我的师母去中国大陆玩一趟。
今年三月我会同师母一起去中国玩一下。
但是我们最喜欢吃的东坡肉不敢吃了。
但我哋想喜欢吃的东坡肉不敢吃了。
所以我就计划说，准备从厦门直接到飞到最远的，飞到西安去那边吃羊肉。
啊，所以就打算在厦门飞到西安嗰度食羊肉。
猪瘟疫情很严重。
猪瘟的疫情很严重。
要想养生就不要吃猪肉了。
要想养生就不要吃猪肉了。
这边可以吃。
那边就可以吃。
教会的养生之道，你要保守教会走在永生的道路当中，就要赶逐东方闪电。
教会的养生之道就要保守教会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就要赶出东方闪电。
在赶逐他们之前记得要拍照片。
赶出他们之前记得要影响。
因为你赶出去，他又到别的教会去祸害那些弟兄姐妹。
因为如果赶出去出去，他就会去另一个教会去祸害其他的弟兄姊妹。
当你拍照的时候，可以让各教会知道说，这些人你要注意，他们是东方闪电的。
如果拍了照的话，你要令到其他教会知道，你要留意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东方闪电。
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来荣耀他的名。
求神让我们有智慧，能够荣耀他的名。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主交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凭着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主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来为教会做什么。你来恩待我们，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为教会来保守看顾你自己所托付我们的羊群，这群羊是你自己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有主的话语，我们能够抵挡这一切的撒旦魔鬼。主啊，当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们就逃跑溃散。愿主的名在教会里面得到彰显，得到荣耀。祷告感谢，靠耶稣的名，阿们。荣耀归于上帝，谢谢。